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保罗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。是什么让保罗屈膝跪下呢？是谦卑。我们要在主面前屈膝而谦卑下来。
听众朋友，无尽恩典是蔡伯恩博士主讲的圣经教导节目。我是主持人方华。您有没有压抑不住的冲动要在神的面前屈膝跪下呢？这是反映我们对神信赖的祷告姿势。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三章所说的，保罗跪下来为信徒祷告，请求神用他的爱装备和充满我们。现在我们一起聆听蔡博士鼓舞人心的信息，题目是爱主更多。
是什么激励神的子民响应神的呼召呢？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，保罗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迈克尔和格雷斯是亚洲裔的美国夫妇。两年前，麦克的公司把他们从洛杉矶派到卡达。卡达是一个正在为2022年世界杯做准备的中东国家。麦克被要求参与那里的准备工作。他不仅带着妻子，还带着三个收养的孩子。2013年1月15日，他们八岁的女儿，一个来自贫困的非洲国家而且患有多种疾病的女孩，因为不明的原因死了。迈克尔和格雷斯在卡达因此被捕，并且被审判和定罪。对他们的判决和起诉，这个星期将在卡达开庭。他们为什么被逮捕呢？我们从第一个指控他们的证人得到了线索。检方的第一个证人说，死去的女孩是黑人，来自非洲，身材肥胖，他的养父母却是黄种人或者是白种人，他们本来应该选择漂亮的孩子。首席调查员对检方说，收养城市通常会甄选出外表漂亮、行为端庄的孩子，甄选出与父母有相似遗传特征的孩子，但是死去的孩子却是来自非洲的贫穷家庭，因此这些人可能是与其他人一起贩卖儿童，也有可能是出售器官或者进行医学实验。检察机关在审判结束时候的结论是，真主禁止在种族之外收养小孩，因为这会导致不同人种相互组合而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。人们绝对不理解为什么养父母收养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孩子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也许孩子们的名字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。那个死去的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，她的哥哥也是被收养的，名字叫做西亚。 女孩的另外一个哥哥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一对基督徒夫妇认为，为了证明他们的信仰，收养一个完全与自己不同的有需要的孩子是神对他们的呼召。他们相信神因着福音的缘故使他们在别人的生命中工作，这是多么美好啊！这是神的呼召。你们教会中的一些人已经荣耀了神的家，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神的呼召。我相信教会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一点。神呼召我们伸出援手，却帮助和培养那些与我们非常不同的人。福音就是这样显而易见地活了出来。这会发生什么呢？那就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所祷告的，因为他呼吁以弗所人超越他们的文化边界，超越他们的种族界限，甚至超越他们以前的宗教边界，并认识到神正在将他们建造成为圣殿，并且要升到天上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多方面见证了神的智慧，甚至在天上的天使和邪灵看到之后都会说，哇，这是怎样的一位神啊，他能把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，然后走进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是什么激励我们，坚固我们，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呢？保罗在例子中告诉我们，神兴起那些尊重他呼召的人。首先我们要做有能力的祷告。你想知道什么是有能力的祷告吗？保罗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。有能力的祷告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谦卑的祷告，在神面前屈膝下跪。有些人已经知道犹太人不太喜欢跪着祷告，耶稣在比喻中描述了犹太人祷告的典型姿势，他们会站着捶胸望天，只有在极度敬畏的时刻，就像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，他们才会跪下来。在奉献仪式上，所罗门祷告之后，神的荣光显现，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，即使祭司也不能站立得住，甚至所罗门王也屈膝跪下说，主啊，我不配得你给我的荣耀，主啊，我跪在你面前向你祷告。神的国王、神的使徒、神的子民都以谦卑的姿态祷告，这真的是令人惊奇，是吗？谦卑的态度需要惊人的勇气，你明白吗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4节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。使徒说的是，我认识到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面前。在第15节保罗说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各家这个词语实际上是希腊文，它的意思是被生出来的。保罗说，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而得名。保罗好像进到了创造主的面前，这是第12节的延续。保罗很高兴有勇气进到神面前，这意味着进到王的宝座前。我们坦然无惧地进到宇宙的创造者、万有的父面前。我为什么能够来到父面前呢？因为神赐给我能力到他面前，他超乎万有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我有勇气和谦卑，我承认我来到了万有的创造主面前。现在我们来到创造主和万物的主宰，我们的神面前。这在我们时代听起来是不成熟和过时的，但任何其他不同的观点都可能是不成熟的，甚至可能需要更大的信心才能去发现。两个星期前，罗伯特·阿德勒为 BBC 发现这个栏目撰写科学文章，他这样说，人们为了为什么宇宙存在了几千年而努力去探索奥秘。几乎每一个古老文化都有自己的创世故事，大多数故事把创世的事情交给了假神，你们知道那些故事是吗？然而阿德勒写道，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宣称，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宇宙的历史，他们的答案是整个宇宙根本就是从无到有，他们说这是由某种力量注定发生的。我过去以为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让我先读出来， 阿德勒是这样写的，这个想法可能听起来很奇怪，或者也许只是另外一个奇特的创造故事。但是物理学家则认为，科学研究的两个最成功的理论，即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，证明了这点。剑桥大学的史蒂芬·霍金运用这两个理论来描述黑洞，怎么解释呢？在量子物理学中，如果不禁止某些事情，那么这些事情就必然会发生。你有听懂吗？如果不禁止某些事情，那么这些事情就必然会发生。空间和时间会自发地形成小气泡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这些气泡可能会显现出来。从这点来看，宇宙形成的过程很简单，空间和时间的微小气泡发展成了一个庞大而繁忙的宇宙。正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劳伦斯·克劳斯所说的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物理学定律使我们的宇宙从没有任何空间、没有时间、没有粒子，从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东西演变到了现在的样子，这似乎是合理的。在文章中，阿德勒总结说道，这些想法带来全新的意义，我感谢神从无到有的创造。我以前说过，如果科学是诚实可信的，那么圣经也是诚实可信的，两者并没有冲突。我们承认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，科学承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从无到有而来的，因为每一种东西都是稳定不变的，并不存在什么演进。我们开始理解几个世纪以前使徒保罗所说的话了。那些不尊重神也不感谢神的人，他们的思想变得无用，愚蠢的心也变得昏暗了，自称是聪明的却变成了傻子。神从无到有创造了你，这位智慧全能的主宰创造了万有，现在对你和我说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请随时来找我。当我们这么相信也这么做的时候，不仅我们愿意做神吩咐的事情，还愿意听从神来到他的面前。神说，你们要来到我的面前，我是创造主，我做事并不是毫无目的的，我以慈爱创造世界，世界根基立定之前，我已经呼召了人来跟从我。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说，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神得名，神是我们的一切。当我与凯西结婚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做加百列，那是一个天使的名字。我跟一位天使结婚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，我不仅是和一个天使，我是和一群天使结婚。我的天父是万有的父亲，我是天家的一部分，我是天父所领养的孩子。耶稣基督是天父的大儿子，他是我的兄长，也是你的兄长。这使我们有能力在神面前为他受苦。在伤害和失败中，我们说，父啊，我现在需要你。即使过去有罪恶和软弱，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儿子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，我们和神之间的墙被拆毁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来到宇宙创造者的面前。这意味什么呢？
几年前，我的朋友的儿子在大学的一次旅行中，因为他父亲的名声，被要求在一个罗马尼亚的教会讲道。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，它有一个分隔男女信徒的分隔墙，男女信徒不得不坐在不同的地方。我朋友的儿子说，他讲道的时候能看到会众们在做什么。他看到女信徒那边有个小女孩离开了母亲，她从妈妈的腿上爬下去，从分隔墙下面爬过去，爬到了她父亲的腿上。她的父亲抱起她，拥抱着她。
是的，这也是我们的天父所做事情的画面。即使我们和天父之间有一堵敌对的墙，那个墙就是我们的罪，但神还是除去了那敌对的墙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拆毁了那道墙。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罪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基督的宝血是他为你的罪而担当的刑罚。现在我们和神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阻隔了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 我们来到父亲的面前，他是所有人的父亲，是我的，也是你的父亲。我们借着大能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祈求神的帮助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博士的无尽恩典讲道信息，题目是爱主更多。请继续留心听蔡博士关于祷告的讲解。好的，蔡博士，在以弗所书3:14当中，保罗说在父面前屈膝，你说那时候的犹太人这样做是不寻常的，那么你觉得我们祷告的身体姿势与我们对神的心态是否有联系呢？
有的，当然有。但祷告并不是变魔术，对吧？屈膝祷告并不是必须的规则。关键是保罗在父面前屈膝，这意味着他明白神爱他。神并不会说，哦，你屈膝跪下的不够快，不够低，你还想要得什么呢？不会的，我们的全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。圣经中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祷告姿势的描述，有的时候人们举手向神祷告，有的时候人们脸伏于地祷告，有时候人们跪下来祷告。如果我们认为必须以正确的姿势祷告，否则神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我们把祷告的姿势逻辑化或者是魔术化了，这都是不正确的。因为你是以全人来到天父的面前。在我父亲的年代，他们是不会拥抱我的。可是现在他变得温柔，而且愿意拥抱我们。我多么喜欢拥抱他，因为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我们需要身体的拥抱和连接。当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因为我们鞠躬或者屈膝够低神才爱我们，但是当我们屈膝的时候，我是在顺服神。当我举手祷告的时候，我是在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说明，我承认这一点，不仅仅是用我的言语，也用我的身体姿态来承认这一点。我这样做并不是强迫神回应我的祷告，而只是调整我的身体姿势跟我的态度相称。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强迫神回应我，实际上我的身体更好地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感受到我在这个时刻该如何的亲近神。所以不是说如果你不跪下来祷告神就不会听你的声音，而是说我们的身体可以有不同的姿势契合我们心中对神的渴慕。神说用什么姿势祷告都没有关系，这并不是使你合格的条件。
我喜欢这一点，我也知道有些人，像是我母亲就是这样，她每天的例行祷告，除去一天的思虑、恐惧和担忧，让自己专注在神的同在中。对我的母亲来说，她会跪在卧室的床边，在那里祷告1小时，这是她每天的例行祷告。这帮助了他远离外界的干扰，进入神的同在。
我可以确定例行祷告的好处。在我们的教会里，人们在我的办公室里为我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祷告台。在星期天早上，我在讲道前会在那里花时间祷告。但是我也不想把祷告变得神奇。我不会说，哦，现在神必须高抹这个讲道，因为我做了正确的事。不，这不是重点。我喜欢例行的祷告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尝试。例行的祷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灵魂分别出来，帮助我们学习依靠神，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， 因为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聚焦在神的身上。有一个关于两个修道士的老故事，他们辩论在祷告中自己是否可以在神面前成圣。一位修士对另外一个说，我敢打赌，即使集中注意力，你也不能背诵朱道文。另外一位修士说，哦不，我想啊，如果我不分心的话，我可以背诵朱道文。第一位修士又说了，如果你不为世上的事情分心，如果你能够背诵主导文，那么我会送你一匹马。哎，第二位修道士说，太好了，成交。他们就开始祷告了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哦不，我输了。第一位修士问，你怎么会输呢？他回答说，哎呀，我一直在想，你送给我的马到底有没有马鞍呢？是的。所以我们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，例行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。我们不是在贿赂神，也不是利用神，我们不会患得患失，一心只想祷告变成像魔法一样的得到成就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想到了我们是得到了神的接纳，以全人来到了神的面前。这就是祷告的美妙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而不是一种仪式。祷告不是以某种方式赚取好处。
好的，在结束前我有一个问题。你谈论到我们做神的孩子可以大胆地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拥抱神，把神当作慈爱和大能的父亲，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
好的，我认为他们会喜欢亲近神。我最喜欢的传道王子查理斯·斯布珍在布道会中曾经这样说，我几乎没有祷告超过五分钟。人们感到很震惊，他们认为，哇，你是属神的伟人，应该有很长的祷告啊。但是他说，我几乎没有祷告超过五分钟，但我也没有哪个五分钟我不再祷告。这意味着他和天父常常在对话。如果神真的是你所爱的父亲，那么在一天的时光中，你都会向他祷告，因为你知道他是听祷告的父。
谢谢你，蔡博士。我希望这可以鼓励听众朋友在一天中常常以祷告来寻求神。
祷告，因为我渺小；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。假装不了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、啊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、哦、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你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 装不了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资讯的任何一个部分，或者是蔡博士对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讲解，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线上收听，或者是下载到移动的设备来收听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，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无尽恩典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远。